这个系列呢，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标题，我称它叫做与神同行的系列哈。前一阵子有一部电影叫做与神同行，听说票房还不错哈。不过要告诉大家，这个神跟那个神差很多，好吗？哈，不一样，不一样。今天跟旁边说不一样啊。但是这个字是对的，与神同行。事实上圣经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很渴望与你与我一同行在这一条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那今天我们要在这个系列里面的第一这个主日，我要特别谈一谈祷告这个议题哈。我要给他一个主题叫做上帝必会回应你的祷告。如果你要与神同行，那么你跟神之间一定要有一个沟通的管道，一定要有一个互动的机制，不然你怎么跟一个人同行呢？你要跟一个人一起走一条路，那你们一定要讲好，哎，怎么走啊？然后我们什么时间啊？什么时候集合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常常交谈啊，透过这样子，你才能够跟一个人同行。那么，如果我们说神要与我们同行人生的道路，那么我们跟神之间就必须要有一个机制，有一个平台，我们可以沟通，我们可以互动，我们可以一起的分享。那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参加聚会，你受装备，你自己 QT 在敬拜当中经历神，这些都是我们与神同行，神跟我们沟通对话很重要的时候。但是祷告却是一个更重要的机制，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权利，让我们可以透过祷告 来跟神沟通，认识彼此，了解一起同行。那所以我今天要来提一下祷告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我们要与主同行，我们就必须要先了解到底祷告是怎么一回事情。那我今天下的标题就是上帝必会回应你的祷告。不知道你同不同意，祷告好像是人类普遍的一种本能啊。也许祷告的对象不一定一样，但是人内心的深处总有一股本能跟动力，在遇到一些你的力量没有办法解决，你知道你很无助的情况之下，可是你又很孤单，很需要被帮助的时候，人的内心本能性的都会有一种呼喊，很希望天神或者是什么神明来救救我，来帮助我。我觉得这好像是所有的人类的一种本性或者一种本能哈。其实我们的国家社会常常也没有特别信什么宗教信仰啊，可是如果你有时候发现一些重大的意外出现的时候，或者有一些人啊这个生病或者快要危险的时候，新闻报道就是大家为他集气，好集气，你们听过集气这两个字啊？集气是什么意思？今天跟旁边说就是祷告的意思啦啊。但是不方便讲是跟耶稣祷告还是跟菩萨祷告，还是不方便说哦，大家一起集气，或者大家用念力哦，念力哦来帮助他，这样子无形当中，人不想承认，可是不得不承认，人的内心有一种冲动跟本能，想要呼求一位超越自己之上的一位神明。事实上这就是上帝创造人类的本能，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一种机制，只是你不一定知道你要祷告的神是谁。好，那么今天我们要说，圣经非常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神是听祷告的神，而且神必定会回应你我的祷告。在我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有时候常常重读圣经，会给你一些亮光跟启示，我相信很多人有这种经验。那当我在读圣经新约圣经的时候，我常常有一些地方让我非常的惊讶哈。例如说有时候你读到这样的圣经节，你就觉得当然你可以读过去就过了，但是有时候你仔细想一想，你有时候会有一点震撼。例如说有一个百夫长来到耶稣面前，请耶稣医治他的仆人，因为他的仆人生病快要死了，而他的仆人在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他走了很长的路来请求耶稣。然后百夫长说，你一定可以医治我的仆人，你不用到我家去，你这里讲一句话就可以了。然后耶稣就跟这个百夫长，他是一个军官，就说你回去吧，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这个时候他的仆人就好了。 OK， 好，你知道很多基督徒或者是很多人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有没有祷告反正都被命定了啦，反正我要去哪里做什么工作，去跟谁结婚，我人生怎样，反正上帝都设定好了，那就是有祷告没祷告都没关系啦，那就是看就这样就好。很多人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种宿命论的感觉，反正神掌管一切啊，神早就指定好我的人生是怎样。但是如果你仔细的来看圣经的经文，你仔细的看圣经指示我们的生活方式， 从神学上来讲也许有那个领域，可是如果你从实际神要我们过的基督徒生活方式，其实神不是这样子，神很鼓励我们祷告。以这个 case 来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百夫长不走那么的远的路来找耶稣，请耶稣医治他的仆人，请问他的仆人会不会好？我相信不会。还有一件事情更夸张，有一个外邦的妇人，那不是以色列人，来请求耶稣说，耶稣啊，我的女儿生病快要死了，求你医治她。耶稣只是跟他讲，叫我很忙，我来这一次来，我主要是为犹太人，为以色列人，我不是为外邦人来。耶稣知道外邦人是后面要处理的事情，可是他最重要现在传道的目的是向以色列百姓传。你知道结果这个妇人说一句话说什么？他说，就算是儿女吃饭桌上掉下来的血屑，狗也可以吃。他把自己当狗，你知道吗？如果上帝祝福以色列上帝的子民，那儿女吃饭有时候掉下一些食物，狗也吃得到啊，掉下来血屑也没关系啊。耶稣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大的信心。耶稣就跟他说，照着你说的，你所要的给你成就。所以那一天立刻他的女儿就好了。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妇人没有来请求耶稣，他明明知道耶稣是犹太人，他是外邦人，而且犹太人跟外邦人在那个时代有一个很大的 gap， 有一个很大的落差，他们不会理犹太，不会理外邦人的，他们觉得外邦人 很不洁净，很污秽，如果你去外邦人家回家，我要洗澡洗七天，然后弄了半天才能够再进入圣殿，所以是很麻烦的。在那个文化背景里面，这个妇人来请求耶稣，因为他的请求耶稣帮助他。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妇人没有来请求耶稣，请问他的女儿会好吗？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信耶稣的人，你对于祷告这件事情你觉得可有可无，那我告诉你，你是在太浪费了，太浪费了。最近有一处圣经节向我特别的显明，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话，来，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比较容易把重点放在前面，哇，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大能大力，所以我里面带着圣灵同在的能力，我有神的圣灵运行在我的里面，那个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对，阿们，这是事实。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注意后面这段圣经节，这段能力，这个强大的能力，它的目的是要做什么？要来成就超过什么？我们所求所想。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如果无所求无所想，请问这股能力在里面干嘛？我能力很大很大，天天电电电，哇，充满充满充满，然后呢？没有，就这样子，充满充满电电电，这样这样这样。基督教不是一个无欲的宗教，你不要弄错。很多宗教认为说，这个完全都没有欲望啊，归零盘涅空，一切是最高境界。基督教不是，基督教说你要有欲望，可是那个欲望不是私欲，那个欲望不是满足你自己的情欲，那个欲望是满足神的国跟神的旨意，还有神的圣洁。阿们吗？如果你渴望看见万人因你得福，你看到看渴望看到这个世界被上帝的爱跟恩典所充满，如果你有这样的欲望，神说太好了，我就是要这样的企图心的人，然后透过这样的人，神的能力运行在你的里面，你就可以祝福整个世界。神要我们祷告，如果我们里面心如止水，我们无所欲求，神也没好吧，就这样子。我常常在想一些神学上的问题，为什么圣经常说我们要与神，神要把我们带入他的荣耀里面去，我们有一天要分享神的荣耀。如果你的人生你觉得，哇，反正基督徒神都命定好了，祷告跟不祷告反正都一样，我就躺着睡觉着做我该做的事情，然后你这样子一生有一天到永恒里面，神跟你分享他的荣耀吗？还是你活着的时候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常常在想，主啊，你希望这件事情怎么做，主啊，你希望看到这件事情，我的人生或者我看到这世界的需要，你希望我怎么回应？你知道很大很困难，做不到，你的能力很有限，但是你相信，主啊，如果你要我去做，我很愿意，主，求你帮助我。那么如果这样子神与你同在，神透过你的祷告， 透过你心中对神的国、神的义的渴望，然后神透过你彰显出他的旨意。那么有一天你在永恒里面，神说：“我的孩子，来跟我一起同得荣耀。”因为这件事情的完成不是我完成，是你相信我，我们一起完成的。阿们吗？你怎么跟神得荣耀？如果你完全没有什么想法，活在这个世界上，对自己 的前面的道路你没有什么所求所想，或者你所求所想的都是自己。圣经上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第一个是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意思是说你都不祷告，你都不求，所以你没有得着。第二个是你们得不着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你们妄求，就你们乱求。哦、我要奔驰加长型，对不起，我不是说奔驰加长型 不对，有些人有时候在某种状况你可以求，但是我的重点不是那个东西，重点是你有没有照着神的旨意来求神的国跟神的荣耀降临。如果你的人生对祷告没有很清楚的认识，那么有一天我一定可以这么发预言，到天上去的时候你会跟神说：“哦，神啊，他也跟我们一样在旌旗教会啊！为什么他的人生哇奖赏这么多？他这一辈子你给他这么多冠冕，给他这么多奖赏哦，他的人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啊！我嘞啊我嘞啊一样，我们都在旌旗教会，怎么这样子？”神说：“你又没有祷告哦，我人家他祷告很多啊，我怎么知道？哎，现在修哥在旌旗教会，在母堂，还在所有的分堂里全部讲了。”你不祷告你亏大了，我跟你讲，因为你人生有太多事情你不求就没有。阿们吗？可是我说神啊，可是你知道我的需要，你知道我需要一个好的老婆，你需要我一个好的老公，你需要我知道一份好的工作，你知道我需要这个需要那个需要那个啊。神说祷告啊，啊你知道就好了，你为什么需要我讲？哎，神就是要你讲。哎，很奇怪哦。我要讲的就是，如果你跟神说，神就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阿们吗？啊，你不祷告那就不要怪神啊。还有不要妄求，不要求一个只是你要享乐，圣经说浪费在你的宴乐当中的这种祷告神不回应。好，诸如此类，如果你了解，那么神的心意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今天要谈一谈，从圣经来看，神鼓励我们跟神祷告，这也是神与我们同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好，那我今天的题目就是神必会回应我们的祷告。那我要问说为什么？我今天要奠定一个你很重要的神学跟逻辑的根基，这样子会鼓励你起来祷告。为什么神一定会回应我们的祷告？第一个原因，因为这跟神的本质有关，他是全然慈爱跟信实的神。换句话说，神回应你的祷告，神一定会回应你的祷告，跟你无关，你了解吗？跟、哦、我今天长得比较可爱一点，我的颜值很高啊，我不是那种长得很抱歉的人哈、啊，我主啊，你比较喜欢我，看起来就很可爱，对不对？无关，也不是哦，我这几天比较圣洁，我都没有做那些不好的事情，我最近都没有跟老婆吵架，哦，我最近都非常的诚实，我表现良好，主啊，怎么样？来听我的祷告吧，无关。我不是说你不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神一定会回应你的祷告，最重要是这是他的本质，他喜欢，他愿意这样，而且他是一个慈爱的神，他是信实的神。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圣经节，来，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请你把守约施慈爱圈起来好吗？神是一个 keep promise 的，就是说神说什么他就一定会照他所说的做，这个叫 faithful， 这就是我们中文叫做信实啊。可是我承认哈，现在不太有人讲信实这个字，我们一般比较讲诚实啊，诚实当然是对的，但是信实是信用可靠的意思啊。换句话说，这个人讲话一定算话，我们就说这个人信用可靠。我们的神是一个信用可靠、讲话算话的神，而且他充满慈爱，这就是他的本质。所以如果是这样子，他就愿意来照他所说的做。那他说了什么呢？我们来读下面这段圣经节，来，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神为来求告他的人预备了什么呢？丰盛的慈爱。还有注意哦，他说乐意怎么样饶恕人，因为你是良善的。 我知道很多基督徒跟我也常常会有但是我已经比较熟练了，就是最近表现不好最近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最近做了一些自己也觉得很丢脸的事情然后最近的比较低潮觉得有很大的压力想要来祷告算了算了算了这种状况最好不要去祷告，神看到我都很讨厌，我自己看自己都很讨厌那所以我们就觉得自己不配，没有资格来到神面前跟神祷告。很多人因为这样子觉得如果去找神那不是挨骂吗？挨打吗？我干嘛这个皮痒去被打呢那就算了，把距离神远远的就好，也不会去求神，不会去跟神祷告。那是因为你不认识神的本质。这里说什么？神说他乐意饶恕人。是，也许我们不完美，我们最近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我还陷溺在一种罪的状况里面。但是如果你今天愿意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真的是一个软弱的人，我很不配，请你原谅我，但是我真的有一个很大的需要，我有一个很重大的困难，主，我求你帮助我。请问神会不会听你的祷告？一定听的嘛。耶稣曾经做一个比喻说，有一个祭司去圣殿祷告说，主啊，你看啊，我不像旁边那个人，那个人都没有十一奉献的，那个人都没有聚会，那个人很不圣洁，我一个礼拜禁食祷告几天啊。那另外那个人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真的是该死，主啊，求你赦免我。耶稣说，这两个祷告上帝听谁的？上帝听那个罪人的祷告。阿们吗？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靠着你自己的义来到神面前，但是如果你承认我真的不配，我真的软弱，我真的有需要悔改的地方，主你帮助我。但是同时我有需要陈情，你了解吗？我有我的需要，主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圣经说神就用他丰盛的慈爱对待这种人。阿们吗？你要懂神你要懂神。你现在先不要管你自己，有时候我们都先看自己再来看神，那就完蛋了。你要先看神再来看自己，那就对了。神的本质是慈爱，是丰盛充满怜悯的，所以神喜悦我们把一切的困难交给他。我们读下面这段圣经节，来，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好，我在第一个标题在讲为什么神一定会回应你的祷告，因为这跟他的本质有关。他是关心你的，他是充满慈爱怜悯的神，而且他信实可靠，他必照他所说的来回应你，他是会听你的祷告，回应你的祷告的。好，这是第一个，这是关乎神的本质。第二个，为什么神一定会回应我的祷告？第二个是因为神期待，神，这跟神的期待有关，因为神希望吸引我更加的靠近他，神希望跟我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这是神对我们很大的期待。严格讲起来，从圣经来看，神创造你让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最重要的目的，从纯神学上来说，你存在这世界上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被神所爱。让我跟你讲，就是这样子。这就是像婚姻家庭一样，夫妻两个哇很恩爱，所以彼此恩爱就结婚，哇很恩爱，哇爱啊爱啊很爱爱，那爱爱到最后也很好，可是觉得爱溢出来，所以他们需要生出 baby 来，让他们的爱有出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跟象征哦。三位一体的神很爱彼此，爱爱到满溢出来，所以神说让我们按着我们的形象来创造人类，好让我们的爱可以充满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一个健康恩爱的夫妻，他生孩子的目的绝对不是养儿防老，你同意吗？如果你现在还有养儿防老的概念，哇，大概已经很难了。你知道有一天你儿子会飞到哪里去？我总知道我儿子会飞到北京去。所以你以为孩子长大之后都会在你的旁边吗？未必见得。但是为什么你还是要养孩子？所以很多人说，我现在不生孩子了，我现在不养了。因为你很爱，你们很恩爱，所以你们就很想来爱一个对象。健康的关系是这样子的，而不是为了孩子，你要养我老啊，不负责不行啊，爸爸有一天就靠你啦。我们现在都知道尽量不要麻烦孩子，阿们吗？你要靠神不能靠孩子。那不管怎么样，这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神为什么创造你创造我？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被他所爱。那爱不是单向的，爱是双向的，所以神也希望我们爱他。 所以我们先来看神这一边怎么说，我们来读一下。来，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惜你。C.S. 路易斯说，我们的神是非常自作多情的神啊，我也觉得蛮阿门的啊。神用尽各种办法这样勾你一下抽你一下，哎，有没有注意到我，哎，啊，最近怎样可以吗，哎，看看我看看我，哦，都忙，我们记得，哦哦，忙忙忙忙忙啊，这个事情那个事情 啊有空下来就玩 game 然后去游玩啊，这样这样，我们很少去想神，但是神很想跟我们建立关系。好，神希望爱我们，永远的爱爱我们，而且以慈爱吸引我们。当神终于可以在地球上，在人类的历史上拣选到一个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得着一个以色列民族的时候，神透过这个民族启示他自己。所以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上帝向摩西颁布律法，上帝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其实就是告诉所有的人类上帝对我们的期待跟心意。第一个，上帝跟我们说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第二个，他也希望我们爱他。我们读下面这段圣经节，来，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期待。神希望跟我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他说他爱我们，那他也希望我们学习来爱他，这就是神创造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所以为什么神一定会回应你的祷告？神还蛮怕你不祷告的，你知道吗？不祷告就是 不理睬， 把人家当空气人。你知道最痛苦的是被忽略，被拒绝还至少你知道我的存在，我被你拒绝，那被忽略是把我当空气人，那是 更被拒绝的感觉。其实多少人把神当空气，但是神渴望我们跟他建立关系。你说这是旧约，新约也一样。我们来读耶稣怎么说，来，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请你把吸引圈起来。神是主动的要吸引我们来注意他，吸引我们来爱他，吸引我们来亲近他，这就是神很渴望的。那到底神要怎么做？所以神放下祷告的法则给我们，神说，所以你可以来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试图来亲近神。那当然有时候你会觉得啊，祷告，哎，神真的有听哦，哦，神很神哦。可是有时候你却祷告，哎，神这次怎么没有回应我的祷告？哎，这样子祷告有用吗？哦，你千万不要这样想。神为什么上次有回应你某一些祷告？为什么这一次好像神没有听你这样子的祷告？其实不是没有听，是神有不同的想法。那当你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请问你在跟他谈话，在跟他讨论事情，请问你的意见对方全部买单吗？未必吧。好，可能对方有一部分很好，很认同你，他就说，对啊，你讲得很好啊。可是有一些对方可能认为，嗯，这个部分我还要再想一想。可是有一些部分对方觉得，嗯，这个东西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请问可不可以这样子，可不可以这样子？那请问你神可不可以这样子？如果你要跟神同行，你要跟神做朋友，你可以把你所有的需要倾心吐意跟神说。可是神可不可以有他的想法？可不可以？神不是阿拉丁神灯呢，神也不是一般的神明，你去拜他，然后他答应了，你就给他很多的做什么做什么来回报他。神没有办法，你用交易的，你了解吗？神有他的 identity， 神有他的 personality， 神有他的个性，有他的原则。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与神同行的时候，你要去了解神，你要了神，你了解我意思吗？你要了他，那你要从这个过程里面，你就慢慢，哦，原来神这样看这件事，哦，原来神对这样的人，对这样的事有他的看法。我举个例子来说，例如我国中要考高中的时候，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一个非常重要祷告的经验。那我真的压力很大啊！我在学校的成绩也还好而已，但是就是边缘啊，边缘了。因为我的目标是台中一中出啊，台中一中啊。现在台中一中更难考，我们那个时代不好考啊。那不管怎样，就是要打抓抓抓。那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群国三生，我们就常常在一起读书，也常常彼此鼓励。长话短说，放榜了，耶！我考上台中一中了。说真的，我的几率是很低，但是神真的听我的祷告，我知道神听我的祷告。 所以当我看到榜单的时候，以前要去学校看榜单，你知道吗？就看到萧祥修，哇，来得不得了！我立刻冲回家，很兴奋的要昭告天下，所有的人，我考上台中一中了。突然之间，我看到榜单的那一刻，正要嗨起来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圣灵在我心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圣灵跟我说：“你要非常谦卑、低调，闭嘴。”我说：“为什么？”因为在我们那群国三生的当中，教会的那群青少年，只有我考上台中一中，其他人都没有考上。哎，你要是我的本职，我不会这样子，你了解吗？啊！但是圣灵就在里面说，要非常低调，你要很谦卑，因为这不是你自己考上的，是我帮你的，所以要了解别人的感觉，要尊重别人。我告诉你哈，圣灵在我里面，你跟神祷告的当中，你就会学到很多的功课。你了解我意思吗？圣灵会在你里面教你很多的东西，透过这样子，你就知道哦，原来神是怎么看待一些的事情的。那神对于很多的关系或者很多的事情，他有他的立场跟角度。透过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多的认识神。神要与你同行。所以神给你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透过祷告，在祷告当中与神互动。哎，神有时候同意你的祷告，立刻给你回应，你很高兴。哎，可是有时候神把你祷告的要求减半，哎，也许答应一半，另外一半他不答应，那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他另外那一半不同意。那你再去祷告问神，可能神就会告诉你。那也许神完全 say no， 不，这个答应我请求我不给你。那你要问为什么神这个答应你不给我？为什么这个东西你不要？也许很多时候你也觉得很挫折、很纳闷，但是你可以不断的来问神。有一天神会向你显明，为什么你那个请求神不给你？我人生有很多请求，神真的给我，而且给得很夸张，我真的很感恩啊。可是也有很多很重要的祷告，神没有给我，真的没有，而且很痛苦。但是今天回想起来，很感恩。我的恋爱神没有答应，啊，这个哦，当时我很痛苦，很痛苦。现在哦，好感恩。哎，不是那一些女孩子不好啊，是适不适合你，阿们吗？啊，是适不适合你，他们也都很棒。但是神没有答应。交往的过程，我是基督徒，我也会祷告啊，主啊，这个很不错啊，很喜欢啊，很好啊，而且放感情啊，结果说不是啊，走了啊。淌血啊！如果你淌过血，感谢赞美主啊！你人生有这种经验，哈利路亚！我跟你说啊，因为神要给你更好的，那你相信吗？啊，这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你不断的学习。很多人说：“哎，修哥，你是东海建筑系毕业的，哇！你当建筑师一段时间，是我当建筑设计师一段时间，我无牌的，我没有执照啊。”我有去考过，你知道我考建筑师执照的时候，我多么拼命的，唰唰唰唰，这个一定要考上。哇，主啊，我读了五年的建筑师，建筑系就是要考上这个执照，没有执照我能够做什么呢？哇哇哇，又去考，没有上，而且差很远，这样了解意思吗？我曾经参我任何的祷告，关于大考，国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学，大学毕业考预官，我几乎每一个考试，神都大大的祝福我。唯独建筑师的考试、执照的考试，神 quit 掉，神让我一点残念都没有，你了解吗？啊，一点残念都没有，我就知道，好了，知道了，好，了解了，就这样子。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神答应你，可是有时候神不一定答应你。透过这个过程当中，神吸引你来认识他。为什么神是这样的神？为什么有些是他阿们，有些是他不阿们？这样子互动里面，你就越认识神，你也越认识自己。神希望把我们拉在一起。圣经上今天的主题经文说什么？我们再读一次来。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请你把无不得着圈起来，在周报的首页上面。我对于这处圣经节前面后面我都可以认同，我最不能认同的最后这一句话，就是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我说骗人，哪里有无不得着？很多没有得着，我同意有很多得着的，可是有很多没有得着的。但后来圣灵告诉我，不也是一种得着，你了解吗？ 神没有给你那一段感情的结果，但是今天神给你一个很好的婚姻，那你觉得可以吗？这样子你有没有得着？神没有让你考上建筑师，后来神让你当牧师，啊，这样可以吗？啊，这样是不是一种得着？我的意思是说，但是神有没有回应你的祷告？有哦，只是神的祷告回应你祷告的方式可能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哦。啊，神你都这样子，这样很难掌控，神为什么要被你掌控？就是太多时候我们有我们的想法，可是神有他的想法。你看到一个孩子从小长大，如果他跟父母要什么父母统统给他，你知道这个孩子有一天变什么样的孩子？被宠坏了。但是如果一个父母亲知道界限，有些东西该给孩子，有些东西不能给孩子，或者有些东西要等晚一点再给他，父母知道，那么如果这样，这个孩子就会被父母训练起来成为一个很有用的成年人。神也是透过我们祷告的过程在锻炼我们，拉我们亲近起来，让我们更认识神，也透过神我们可以认识我们自己，然后透过跟神的互动的里面，我们越来越亲近神，爱神，认识神。好，这就是第二个我认为很重要的目的。第三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这跟上帝的创造有关，他要成全我受造的目的。透过祷告跟透过互动，神吸引我们亲近他，而且神开始引导我们的道路。我们来读下面这段圣经节，来，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如果你要与神同行，那么你就一定要懂得怎么样被神引导。那我怎么知道神引导我呢？那就是你要常常跟神祷告，主啊，我今天要做这个工作的决定，我要去那个工作还是去这个工作，主啊，求你带领我的心，求你为我来预备道路，然后按照你心中的祷告，还有心里面的平安，还有衡量各方面对你最恰当的。我告诉你，我的人生充满这种例子，我第一份工作，第二份，第三份工作，我都先列条件，你了解吗？这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啊，那个不要啊，这个要啊，这样子哈。我们那个时代，这个时代一样，建筑系毕业的学生大部分都在建筑师事务所，建筑师事务所很少没有熬夜加班的，请你相信我，到现在都是这样子。我人生去过的两家建筑事务所还有建设公司，这两家的老板都在事先就，我跟他说对不起哦，我礼拜六日哈我要聚会啊，晚上呢我有家庭生活还有自己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大概不能加班，礼拜六礼拜天也不能加班，这样子可以吗？那有人去上班就给人家老板要求这样子啊？但是我先祷告的哦啊，第一个老板跟第二个老板，我那都是二十几岁而已，后来三十几岁，想不到我的老板说，哎，我们公司本来就这样，我们公司不可以加班的啊，不可以加班。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劳基法，没有啊，不可以加。所以我去那边上班，哎，完全周天晚上都不用加班，六日全部空，然后薪水也不低。去到另外一个公司这样，我不是说所有的 case 都是这样，但我要讲说，你要什么，你可以跟神说，阿们吗？那就我懂没有？你没有祷告啊，你没有祷告啊，还有你祷告认真吗？还是青菜公公的？那说啊，随便来，随便来这样子。你 care 不 care 你的生活方式？很多人说我没有时间去教会，那是因为你自己不要啊，你不想过一种有教会生活的方式啊。你不要说我没有时间，我因为工作忙，哎，你赶紧挂电话啦。你自己选择这种生活方式。那我没有办法，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是孤儿吗？你孤儿吗？你有一位阿爸天父在天上啊。就算约瑟那么悲惨，神仍然与他同在。阿妈吗？谁敢欺负他？谁敢冒犯他？你如果真的知道你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而且你凡事可以跟上帝祷告，我们在经济教会常讲，你身上带着亚伯拉罕的福。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可以跟神要很多东西。我只是今天试着想告诉你，很多事情你不祷告是你自己亏损。我不是说神百分之百都会回应你的祷告，可是如果你很 precisely， 你很清楚的跟神说你要什么，神会很清楚的回应你，有些东西是，有些东西不是。透过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认识神，而且你可以让神引导你的人生。我毕业的时候，金梅送我一个圣经节，用一个匾额送给我，我们一起读一下，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他大概觉得我太聪明了，太小聪明了，说不可以靠这种。我说哪里有，我一直很倚靠神啊，我很属灵啊，我一路都倚靠神啊，才怪了哈。但是好像这处经文就成为我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标准。过去我一个问题产生或一个环境一个状况要做决定，我立刻反应，我大概可以有十个理由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出来。但是我现在已经越来越老练了，我不会轻易就用我自己的常识、知识、聪明来做判断跟决定，特别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我需要去祷告，我需要去询问神，然后按着心中的平安，还有让很多方面的评估，再做最后的决定。我今天也鼓励所有的人，如果你愿意这样子来透过祷告寻求神，来做你人生许多的选择，神会借着你的祷告，把你引入你生命当中神对你创造最后的命定。所以这处圣经节我很喜欢，我们一起读下来。我要求神创造你的目的，如果你能够发挥到70%-80%，你足以改变这个世界。我常在这里说，我再一次不厌其烦地说，你的人生如果只是为你个人活，为你的家人而活，你实在是太浪费你的生命了。你的人生一定要为了祝福整个世界而活。那怎么样做呢？所以你要求告神，你要透过祷告跟神互动，然后被神引导，更加的认识神，然后走在神要你走的道路当中。如果神要你修剪一些的东西，你要愿意，也许不一定做得到，可是神有时候提醒，可能你有一个习惯要放下，你有一种脾气你要修改，你有一种态度你要改变。我不是说我们立刻都会做得很完美，可是透过祷告的过程当中，神会教你很多东西。例如我是不太感觉到别人感觉的人，这是我太太常跟我说的，我常常很嗨很自嗨，然后就这样子，那旁边的人死伤一片我都没什么感觉。但是我第一次神提醒我，就是考高中那一次，神说你考上你要安静，你要闭嘴，你要很谦卑，你不可以炫耀。这对一个国三生来讲，我跟你讲，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神要你教你很多的东西，你要愿意谦卑学习，你不要硬着景象。圣经说硬着景象，我就是不要这样，你管我就是这样，你没有讲出来，可你心里面的态度是这样子。可是神已经百般的提醒你，有一些态度，有一些东西你要做调整，要做改变，你愿不愿意？或者有时候你的家人或者你教会属灵的领袖对你有一些的提醒，你也愿意谦卑，那么神就会不断继续的带领你。这些东西都是很真实的。好，最后我要这么说，会有人问，那如果上帝一定会回应我的祷告，为什么有些时候我的祷告好像不灵？有没有这种经验？哎呦，这么属灵啊，有没有这种经验？有啦，我就很多了，你怎么没有？那为什么是这样子？下面仔细听好。首先，神必然都听了你我的祷告，这是，请你跟旁边说，神不是聋子，跟他讲一下。耳朵是谁创造的？神创造的，对不对？你今天就算躲在棉被里面，在那地方哭泣，主啊，不甘愿的难过，神有没有听到？神听到，甚至你没有祷告出来，你内心的呐喊，神都听见。神的耳朵没有聋。神创造一种机制，超越光速，超越任何的电波，超越什么量子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干扰啊，巴拉巴拉巴拉。神永远可以听见我们的祷告，所以神一定听见你的祷告。再来，很可能神回应你祷告的方式跟你的期待不一样，所以你觉得好像不灵验。我再次说，神不是阿拉丁神灯，神也不是一种神明可以用你跟金钱物质可以交换。神爱你，所以他知道什么对你最好，他会按照你所请求的来评估，然后回应你，按你最好的方式来回应你。好，就算神好像没有回应，那也是一种回应，你了解我意思吗？好像感觉那是祷告石沉大海，一颗石头丢下去咚咚什么都没有，那可能也就是神说，那你再等等吧，还有事情，有一些东西我还要再教导你，还有一些东西需要再厘清。我们都很希望一个请求立刻可以回到答案，但是恐怕神的想法跟我们不太一样。就算回应你的方式，神的想法跟时间也有可能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上帝必然听了你的祷告，他也必然照他 认为最好的方式来回应你。这是我要告诉各位所有在神学上很重要的认知。当你在知道说这就是神的本质，神一定听，而且神一定回应，只是他回应的方法跟你的期待会有所不一样，可是神一定会回应。好，那这但是这又牵涉到很多人，因为这样子就会落入一种状况啊。既然有时候神回应，有时候神不回应，那我也有时候祷告，我也有时候不祷告，会变成这样子哦。是哦，那慢慢的祷告就变成不重要了，或者祷告就算了，然后最后就过一个没有祷告生活的基督徒。那么我只能说好可惜。那所以下面我要特别再讲一下，圣经非常清楚的教导我们，上帝跟你我之间的关系还有互动会与什么有关系？会与我们有没有向神祷告有关系，还有我们有没有向神表达我们的期待跟想法，有很大的关系。神的回应也许不是立刻马上照你所期待的，可是你有没有跟神求，你有没有跟神祷告，对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还有对你自己，那是很不一样的。我今天试图要跟你讲的重点在这地方，公文要呈上去，公文有没有发出去是一个问题。你知道主管上老板收到你的公文，公文来要不要回，要不要回，一定要回啊，你不能积压公文啊。我可以说不准，或者说可，或者是怎样，或者批意见，可是每一个公文上来主管一定要回应啊。可是没有公文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如果没有祷告上去，那神也没什么做事的理由啊。这是神设定的法则，神你为什么这样子，你该做就做啊，你为什么一定要我祷告才做？神说这就是我设定的原则啊，你不祷告我就没办法做事情啊，我限制我自己的能力啊。你知道神是这样子吗？关乎你的事情神是这样子，关乎整个人类跟宇宙的运作神有时候不一定需要你祷告，他有他的做法。可是关乎你生命的事情，你自己要跟神来呈情，你要把你的公文呈上去。好，那神看到你公文上来了，那神有他的批法，这一次批可，下次批不准，这个批等一等，这个批批意见，然后再回去让你来来回回几次。那透过这个过程的，哦，原来我的主管是这个想法，哦，原来我的老板是这个意思，哦，原来我的神喜悦我怎么想，不喜悦我怎么想。透过祷告，我们跟神之间有很强的互动。事实就是，如果你满足了经文上所说的条件，也就是你跟神之间有个真诚的关系，你愿意带着谦卑悔改的心，如果真的有罪有软弱，你就跟神请求宽恕。圣经说神很乐意宽恕你的罪，然后在这个关系跟基础里面，你在信心里面跟神祈求，而且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那么你就拥有了神所应许你的一切权利。我特别要把权利这两个字讲出来，来期待神回应你的祷告。阿们吗？这是圣经上应许我们的，神应许我们的，只要你愿意用这一些的原则来祷告，你就有一切的权利。好，那么如果神没有照你的期待回应，那是他的问题。我是想真的牧师不会讲话，那是他的问题，因为你已经照着圣经所说的去做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神没有照着你的期待回应，剩下唯一的可能性，仔细听好，那就是从长远来看，神要给你的比你所求的更好。阿们吗？因为你已经满足了圣经所说的一切的条件，你也已经按照圣经所教导神所应许的事情，你已经呈请上去了，你公文发出去了，那没有回应，或者回应是 no， 那么你只能够相信神要给你的比你所要的更好。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知道这需要信心。新约圣经里面有一段令人非常破碎的请求被拒绝，耶稣的好朋友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他们的弟弟拉撒路生病了，他们派人去找耶稣，跟耶稣说，耶稣你是我们的好朋友，你去耶路撒冷都在我们家过夜做客，现在我弟弟生病了，请你来赶快来医治他，我知道你一定可以医治他，他已经病得快要死了。圣经记载，耶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仍然在他那个地方又多留了两天， 也没有说什么特别忙，就多留。然后跟仆人说，好，我们现在往他家，两天之后我们去，又走了两天。所以他们去到他家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当马大跟玛利亚看到耶稣来的时候，真是情何以堪。他们每次接待耶稣跟他的门徒，帮他们打理吃的住的地方，但是当他们家庭有一个最迫切的需要的时候，他们请求耶稣，耶稣竟然 delay， 而且看起来故意 delay。 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子？圣经记载这件事情非常特别，我特别把这段圣经节贴出来。耶稣来到之后，耶稣看见他哭，看见他同在的犹太人也哭，心里就悲伤，然后就忧愁，便说，你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说，主请主来看，他们坟墓都放在一个洞穴里面。然后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三十五节，我们一起读一下，来，耶稣哭了。整本圣经最短的圣经节是这一处，但这一处说耶稣哭了。你知道很多时候你的请求是那么的迫切跟需要，而且你知道你那么的爱主，神也那么的爱你，但是为什么在这一件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人生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事情，主我请求你，你竟然 delay 或者没有回应我，你在那地方流泪，在那地方伤痛。我告诉你，神看到你的流泪跟伤痛，你不要觉得神很幸灾乐祸，神的心也在淌血，神也跟你一起哀哭。啊，既然你要难过，你为什么不帮忙？就帮忙呗。我们的感觉会是这样子，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的结果是，耶稣来到拉撒路的墓前，他叫人家把坟墓的石头挪开。旁边人说不可以，已经四天了，尸体都臭了。耶稣说挪开。然后他们挪开之后，耶稣向着坟墓说，拉撒路出来。耶稣在他所活着的时候行的神迹，我认为最大超自然的神迹是这个，他叫一个死了四天的人从坟墓里面活生生的走出来。这件事情成为他最后一根稻草，所有的犹太教的高层、政治的高层非处置耶稣不可，不然所有的人全部都跟耶稣了。所以他们迅速的逮捕耶稣，然后致死，然后这个治他，定他十字架。好，那这件事情为什么最后我们从长远来看，事实上当那个请求，当拉撒路生病的时候，那个请求没有被 promise， 没有被答应，没有被回应，是神要让一个更大的神迹在后面发生，让耶稣的荣耀得到更大的彰显，然后预备他的受难，也证明耶稣自己可以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可以叫拉撒路从死里四天的复活。耶稣他死三天，他早就预言他会复活，所以他自己从死里复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他就是神的本身。好，那这些事情有时候我们从一个单独事件来看，我们很难理解，可是如果你放长或从永恒来看，你们会知道答案。我今天要说，我们在座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人生当中有些事情是无解的，有些东西对我来讲很重要，我跟神祷告很长时间，可是神没有回应我那个祷告，我仍然没有答案。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在永恒里面的时候，神会让我知道那个原因是为什么。但是当我在那地方觉得神没有答应我，神没有回应我，心中痛苦哀哭的时候，我知道神在天上跟我一起哀哭，因为神看见我没有办法看见的东西。我今天要鼓励所有的人，不要因为这样子的挫折使你不去祷告。太多人因为这样子他就干脆不祷告了，不要这样子，神要听你的祷告。有一些事情不是你从短暂的七十年、八十年、一百年的人生你能够了解它的前因后果的，但是如果你愿意相信神，神掌管万有，他从永恒的角度在看待很多的事情，有些事情他没有回应，你的祷告是很好，你的请求也是对的， 也都合乎真理，合乎爱的原则。但是有些为什么神仍然没有回应？好不好相信神？神有他永恒的理由。讲到这些的祷告的事情，最后我用一个做结束。荣和牧师是我们教会在高雄的牧师，他很有意思。我们去年我们去有一个牧师团的一个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来谈金旗教会的前身是金旗使命团，金旗使命团的前身是假期之声福音团。我们就在谈说金旗教会哇怎样怎样从这个历史背景过来啊，然后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在假期之声福音团就认识了，或者从金旗使命团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我们就讲很多我们的历史啊典故啊，大家讲的哈哈大笑。然后哥就有点小不爽，说那你们讲那么一大堆哦，这跟我无关哈。因为他是金旗教会建立之后，后来大概2003-05年的时候才来到金旗，那时候金旗教会已经300-400人哈，所以荣和哥是比较后面才来的这样。他觉得啊，这个我都没有参与到，不要讲这个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们讲的啊，对对对，他是比较晚期进来的哈。那回来之后呢，有一天金梅姐她要预备一个课程，讲到祷告方面的课程，她就想说啊，要讲祷告，那就把以前她的祷告簿拿出来翻一翻。他翻到他大学时期的祷告簿啊，然后他翻一翻他大学时期到底祷告什么。以前没有电子档，没有 email 啊，都是用手写的，你知道吗？哈啊，所以就是这样。然后他翻到有一次，他翻到一个他在清水高中在做高中辅导的时候的一个祷告文，那个祷告文上面写为融合祷告啊，然后下面祷告什么什么什么。他说这个融合是清水高中的吗？啊，我们跟荣和哥大概差5-6岁啊，5-6岁左右。但我们大学他大概是高中生。OK， 那清水高中的团契是我创立的。那时候我在东海大学啊，然后我要去当兵的时候，我就交给金美说：“学妹啊，交给你了哈，去辅导他们，我走了哈。”啊，我们那时候没有交往，不要误会哈。OK， 只是学妹嘛，就而且他还在团契，就交给他。那他就很乖，就去辅导他们。那金美姐带他们有一些高三的祷告会。然后他就常常为那些学生祷告，他写在祷告簿上面，然后他就写融合，抛给你们看了。那天他看到他吓一跳，全身起鸡皮疙瘩，他立刻问融合说：“你是清水高中毕业的？然后你有去重考吗？”他这里说什么？他要求主带领他去台北重考的生活。那融合那时候在清水高中，他心中渴慕神，他有去团契，有去参加祷告会。那个时候，融合后来就跟我们说。金梅姐叫那个时候团契有邀请她受洗，她说哦，才不要受洗，她立刻绕跑去台北去哈。然后金梅的祷告就是无论在何种状况，抓住她，喂养她。当金梅姐翻到那个吓坏了，赶快传给荣和，荣和 confirm， 对对，那就是我。哇，荣和原来发现他跟假期之神有关系，他跟金旗使命团有关系。你知道？这个祷告连金梅自己都忘了，可是金梅的祷告抓到一条大鱼，你同意吗？啊，抓到一条啊，不要讲很大的鱼，很大的鱼。你知道透过这样子，哇，我们好嗨哦！我们那次我们牧师在谈，我们笑翻了哈。但是我们也很敬畏神，神没有轻忽任何一个微小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